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2月9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在上个周末，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叙利亚这个国家竟然变天了，这个反叛军呢就是攻入到首都大马士革，推翻了阿萨德政权50年来的专制统治啊。那么这个阿萨德呢也很戏剧化的，就是知道自己打不过，所以呢已经逃到了俄罗斯，而且呢一家人都已经获得了俄国的政治庇护。那么这个在叙利亚方面哦，这个国家变天，那么当然这个其来有自哦，这个内战也打了13年之久哦，那么人民的愤怒呢这个造成了要推翻政权哦。不过因为好像都毫无抵抗的这个情形之下，也就让政府倒台了，真是让外界非常非常的吃惊哦。而且这个叙利亚的改变的话，那么对于周边的一些国家跟政治的这个氛围哦，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叙利亚变天了，到底这个怎么会抵抗力这么弱呢？来，教授请。
阿萨德在首都的他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叙利亚总统啊，已经人去楼空了，并且有人拍到了室内的照片，就给打垮了。这多少天呢？上个礼拜三，开始打，打到现在，总统已经跑了。原来有些消息说阿萨德去了一次莫斯科，是的，他的确跑到莫斯科去了，到莫斯科求救兵。我估计普京呢，除了说我怕些苏30的轰炸机帮你去轰炸一下，我做不了什么事。那么的确呢，在6号俄罗斯的轰炸机呢是来狂炸了一顿，但是炸完了以后一点用都没有。俄罗斯的军营估计现在都面临跟美国在阿富汗的那种撤退，就是哗哗的大走，因为呢现在叛军来了那就掳掠一空。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阿萨德的政权呢就已经被推翻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军啊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去阻止这个反叛军进入大马士革的郊区，但是现在政府军顶不住了，主要士兵没有斗志，把所有的武器都丢弃了就走了。所以呢这个叙利亚军队从7号就昨天从这个从大量的这个撤军，这个是这个2018年政府军收服了这个叙利亚的北部中部地区以来，这个第一次呢叙利亚的军队呢这个开始撤，并且也就是说自从叙利亚内战打了这个10多年，就算2011年开打打到现在，这是叛军第一次打到了首都，打到了大马士革。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不定在新年到来以前，这个曾经是俄罗斯伊朗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一个盟友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被推翻。那么路透社有一个消息报道，就是现在我刚刚看到的，说叙利亚的总统这个阿萨德呢坐飞机离开首都大马士革。那么这个在首都里面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叛军进入首都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抵抗，就是没有多大的抵抗，就说进来就进来了，这就说明呢毫无斗志。这个反抗军这个进来以后开始就是冲到监狱，在监狱里面有大量的被阿萨德抓的政治犯，大概有3500多名政治犯关在大马士革的监狱里面。这些叛军进来以后首先到监狱放人，欢天喜地了。那么所以呢整个情况就大大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的大型的军事监狱叫做塞德纳亚，那叫做塞德纳亚 prison。 那么大家呢就说这个塞德纳亚 prison is no more 啊，就是推翻了，完全推翻了，并且呢居然守牢的人都跑光了。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叙利亚政府他弱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已经控制不住了。反抗军就说已经控制了第三大的城市叫 Homs 啊， 那我们就一共三个，这个阿勒颇在北部的全国第二大的城市，然后哈马这是一个第四五大的城市，然后呢第三大城市这个 Homs 也拿下来了，然后现在开始进大马士革。那么所以呢这个反抗军进入大马士革市区里面，那个基本上军事意义上的时候，大马士革呢就沦陷了。那么侦察部队是在7号晚上进入大马士革，是想抓这个总统，没能找到就先跑了。那么并且呢在战略地点呢，这些叛军呢就已经占据了制高点。讲到这里以后，很多人呢就有些奇怪啊，叙利亚这个内战打了这么久，其中卷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叙利亚原来的这个领导人呢不是阿萨德，这个阿萨德现在这个阿萨德是老阿萨德，就是叫做哈菲兹阿萨德的这位老人家，这我们叫老阿萨德。这个国家是由老阿萨德和他的弟弟叫里法特阿萨德两个人呢，他们策划这个进行政变夺权。这个是应该回溯到1960年代，也就是说阿萨德家庭，他阿萨德本来是个军人啊，是一个当时的60年代的国防部长啊，通过政变取得了政府，就变成了世俗，就交给儿子这个小阿萨德，大概是这样。他们的这个政党呢叫复兴党啊，叫复兴党。复兴党是叙利亚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现在阿萨德代表这个党。复兴党他夺取了政权，在1960年代这个发生政变，控制了叙利亚的这个选情呢，是在1963年3月份把这个国家完全控制了。那然后呢又通过了很多的这个新的政变，因为他进来夺取了叙利亚的政权以后，这个国内还有其他的政党，所以复兴党呢又搞了一次，1966年搞了一次政变啊，这次政变呢是推翻了反对党，到1970年又搞了一次所谓的校正革命。通过这两次，这个复兴党呢就变成叙利亚的唯一的执政党，没有了，大家所有的人想执政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在叙利亚的议会里面不存在多党的这个选举，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党，就复兴党。多长时间呢？我们就算他66年开始的那个政变63年的政变，66年的这个改革搞到现在，他在这个政权里面都已经50-60年了，就这个。所以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当然在老阿萨德，特别是在老阿萨德的弟弟这个哈菲兹阿萨德和他的弟弟这几个人一起呢，他们呢是不许任何的其他的政党，变成反对党，那这个禁止任何的反对党，这个叙利亚的境内。哈菲兹死了以后呢，根据他的遗愿就把总统的这个位置呢交给了现在这个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那么当然呢他也是通过修改宪法他才能当上总统，否则你作为儿子怎么当呢？他修改宪法。巴沙尔本人呢是个医生啊，他的英文法文都讲得很好，他的太太叫做阿斯玛阿萨德是个英国人啊，根本是个外国人。那么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这个阿萨德啊，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哈菲兹死了以后，这个他的儿子啊，这个巴沙尔阿萨德就控制了这个政权，就一直呢就搞到了现在。那么现在的这个巴沙尔阿萨德呢，他本身呢是属于什叶派的西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几个部分呢都反抗他非常强，就现在的叛军，因为那个地方呢是逊尼派的，他根本就是这个什叶派的，他又不是什叶派的正宗，他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叫阿拉维派，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所以他的原则上呢他是属于这个阿拉维派的成员，也是有什叶派的一个。那么阿拉维派呢，它其实只占叙利亚的总人口的6%，到了最近这个人数有所增加，大概增加了多少呢，也不到12%，也就是说它的阿拉维派在整个叙利亚的穆斯林的信徒里面它是一个少数。但是呢阿拉维派呢是控制国家的安全部队，这是军队都是阿拉维派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够用武力去镇压所有的这个反对派和这个反对的军队。那么巴沙尔的弟弟叫马赫尔阿萨德，就是这个总统的弟弟，他是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精锐部队，叫共和国卫队的，还有第四装甲旅。巴沙尔的姐夫叫阿瑟夫沙乌卡特，那么也是他的副总参谋长。这种事情呢，这个很多人呢是觉得非常不满的，特别是逊尼派的民众对此非常不满，因为你本身就是什叶派，什叶派的哈拉维派是一个只占人口 6% 的一个小派别，你控制了军队，管了我们国家占大部分宗教的这个逊尼派的这个政权，不许我们搞，所以呢大家都仇恨他。这个首先一个不认他，就是教派的分裂。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的时候对他不满啊，那应该说叙利亚的这个逊尼派都对这个总统不满，你是通过你爸爸政变上台，你通过修改宪法，你能够赖在这里当总统，并且你控制了所有军队去压迫我们的这个逊尼派的这个民众，受不了。还有一个力量就是在叙利亚境内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呢是有好几千万，大概3-4千万库尔德人，他们散布在这个中亚地区，伊拉克有一点，叙利亚有一点，土耳其很多。他们呢有一个领导组织叫做库尔德工人党，他们是要求独立啊，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库尔德共和国。所以土耳其这个总统啊埃尔多安对这个是深恶厌绝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土耳其这个搞独立的这一派啊，就是这个库尔德人呢也有住在叙利亚的，在反对这个巴沙尔阿萨德的这个立场上，库尔德人和本地的逊尼派观点是一致的，当然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区别，可能对这个不通对那个不通，但是在推翻这个叙利亚的总统方面呢，大家的意志是一样的。那么大家说这个那个总统为什么能够站这么久呢？他就凭一支军队，他为什么能控制这么久？他后面有两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他。这个阿萨德的第一个支持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军事支持，俄罗斯因为在中东所有地方都没有据点，只有在叙利亚，所以俄罗斯要打通地中海的军事基地就都建在叙利亚，所以俄罗斯普京对这个阿萨德是极为支持的，给他各种各样的资源，各种各样的新式武器，多次接见他，所以是俄罗斯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第二个支持他是伊朗，伊朗是特别支持他，伊朗的这个共和国卫队派参谋长派导弹部队在叙利亚去打以色列，因为叙利亚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以色列的。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他有两个强大的支持力量，就是俄罗斯和这个伊朗支持他。那么如果从意识形态来说呢，中国也很支持他，大家记得就是今年2024年这个阿萨德啊，这个跑到中国去访问，到了杭州，大家记得吧，上个月吧，这个杭州的灵隐寺的这个正门是从来不开的，结果就是为了阿萨德进去把正门给他开了，他就进去了。这个事实上有很多这个人呢、啊、就议论说这个正门呢不能走，走了正门呢是有要遭到报应的，结果阿萨德呢也不知道。那么中国的官员呢是为了让他觉得很正义，所以把这个正门给他打开了，他从正门进去回来，你看一个多月就出现了政变，这有点呢报应的这个说法。当然有很多迷信的人说这可能是进的动了灵隐寺的一个壁啊，一个忌啊，灵隐寺的山门是不能开的，这就是阿萨德。所以阿萨德背后就有强国的支持，俄罗斯伊朗啊，然后中国呢一定经济上要支持他的，但是呢他这个就出现问题了。那么巴沙尔的军队里面，他的由于他是少数吧，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派控制军队，所以政府呢极为的腐败，而造成了国内的严重的失业。叙利亚民众呢要讲意识形态和宗教还没有那么强烈，主要是国家没治好。这个2002年叙利亚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77%，也基本上是所有的年轻人到了成年是没有工作的， 经济一塌糊涂。这个我们说2025年年轻人的人口已经很多了，这个国家年轻啊，这个占这个整个国家人口25%是年轺人，而这年轻人有70%都没有找到工作，这个他们的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是成年人的6倍。这年轻人没事做，第二个呢，这又没有言论自由，第三个呢，连宗教自由都没有，完全呢被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哈拉维派来控制。自己的这个逊尼派不但遭到了这个压迫，还并且呢会被大规模的屠杀。我们记得这个70年代有一次著名的阿拉伯的这个屠城啊，就是这个执政党的军队去那里用大炮去轰炸逊尼派的居民区，这一下炸死了38000多人，这是中东历史上以来的最大的屠杀的事故。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我们继续要来看的就是叙利亚的这个国家哦，总统已经被赶跑了，那么势必呢要建立新的政府团队。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叙利亚这个国家算是分崩离析啊，那么里面的势力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势力有哪些呢？会怎么重建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就叙利亚的问题来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吧。教授，请。
这个反对派的内部呢，我们说这个有好多种，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叫 nationwide 全国性的反对派。全国性的反对派有4个 Lo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一个叫 Syrian Revolutionary General Commission， 第三个叫 Supreme Council for Syrian Revolution， 第四个叫 Free Syrian Army High Military Council， 这就4个啊，这个我不解释，这全国性的，还有这个省一级的 Provincial， 这个又是一堆，然后还有这个 Town 和 City， 每个城市和每个小镇他也有反对派，都不是统一的，所以这样呢搞出了几10个反对派。所以这一次啊，打大马士革打得这么厉害呢，但是打赢了以后，这些派他的本身呢是分裂的，他们的认同完全不同，所以呢最后呢就会造成其他的内战。所以我们先讲讲，我们现在先把现在这次参加打仗的叙利亚的这些军事结构跟大家讲讲啊。叙利亚的最大的结构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这是最大的反对派。那么另外呢还有呢，慢慢的有一个新的一个机构叫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这些就取代。那么现在呢最大的可能是全国革命力量全国联盟，这就是把所有的反对派都包在一起。其中呢有几个，一个叫自由叙利亚军，这个自由叙利亚军呢是由这个便捷的叙利亚的政府军组成的，这第一个，它是正规军。那么大家呢就开始就出来了，这支军队呢到最近为止大概有12万人，蛮大的，但这支军队能够和叙利亚的政府军打，因为它原来都是政府军，不满这个政府军，所以出来建立一个，这是第一个自由叙利亚军啊，12万人左右的军队。第二个要讲的就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这个呢是一个联盟，是很多的小派别组成的。2011年他们是在土耳其成立的，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最初呢有225名反对派的代表，那么下面呢就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力量，这是其中的一个。那自由政叙利亚军是一支军事力量，就准备打仗的。另外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由220几个都是反对巴沙尔的领导人在土耳其这个伊斯坦布尔成立的。这个组织呢是美国的这个曾经很支持的，这个因为代表所有的反对派， 但是呢，美国呢也不敢承认他。我记得2012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呢，还说你们这些人呢都没有打仗，打仗的是叙利亚自由军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土耳其搞了一个这个联盟政府，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代表这个叙利亚的反对派。这是希拉里·克林顿2012年讲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人在叙利亚他占有了很多的，在叙利亚这个所谓的海外流亡政府里面的占有的席位比较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叫叙利亚全国联盟啊，这个全国联盟呢也是在外国成立一个流亡政府，2012年的11月份在多卡塔尔成立的。那么并且呢在这里做，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他们是想办法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军事的援助给战场上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叙利亚全国联盟在卡塔尔成立呢，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最多，并且呢还有很多阿拉伯国家支持，比方说这个基本上这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这个科威特，这个国家都是支持这个叙利亚全国联盟的。前面我讲的那个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不受待见，而这个呢是比较受待见的。那么有很多北约国家给他军事支持，包括土耳其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啊，并且都承认说这个全国联盟是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就不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叙利亚全国这个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而是全国联盟，这是大家现在公认的。那么这个呢并且还成立了这个联合政府，2013年，但这个政府没办法回国，在土耳其的首都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是个流亡政府。我估计这一次这个反对派要把大马士革打下来拿稳了以后，恐怕这个土耳其这个流亡政府就回去啊，这是第三个。另外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正在打仗的，其实让人觉得是有些怀疑的。那其中一个就是沙姆阵线，我们或者把它译成征服沙姆阵线，太难读了，我就大家记住 SAMS， 就沙姆这个阵线。这个阵线呢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的，但是这个阵线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原来是卡伊达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基地组织就是发动911这个袭击事件的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他的在这个叙利亚的分支叫沙姆阵线。沙姆阵线是现在前线打得最厉害的一支力量，那么这支力量如果他搞成了，他会不会把叙利亚变成了一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绝对的穆斯林组织呢？现在有个大的问号。所以我说现在在打进了大马士革的力量里面，其中一支主要力量，这真正打仗的军队就沙姆阵线，当然还有那个12万的那个这个政府军，从政府军脱离出来的那个自由军啊，这个两派，这两派哪一派能够在执政以后能够控制还很难说。但是我对这个沙姆呢我心里是有疑惑的，因为它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发展的组织，是个极端的一个对象。我们知道这个沙姆阵线原来还不叫这个名字，原来叫做努斯拉阵线。努斯拉政见呢，他在当时因为基地支持基地组织，是基地组织一个军事单位，所以美国在早些年的2010年左右，美国空军是炸过这个努斯拉政见的这个阵地的，就是美国把它作为恐怖主义分子打。现在呢美国还不好说，他因为他要打倒这个阿萨德。那这个讲的有几个，这个大概有多少人呢？这个我们估计大概现在这个阵线呢大概有1-2万人，人不算最多，但是有多少人参加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在阿萨德的政权在这几天土崩瓦解的时候，有大量本地的这个逊尼派的民众就加入了这个组织，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反对力量的一个令人觉得很不安的一支。另外呢还有外籍的圣战者，外籍的世界各地的圣战者也不是什么好家伙啊！我们知道当年的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成立时候就是靠圣战者把它合成的，那么这都是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派。 那么这些人呢也加入了这个沙姆阵线，现在叫沙姆阵线，原来是努斯拉。所以这个里面成分复杂，包括叙利亚的基地组织的以往的成员，也包括全球各地来的几千名的这个圣战者都在里面，现在在打大马士革。所以我对大马士革攻下以后的情况是不太乐观的。当然呢，另外有一支比较温和的，就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这也是一支重要的。库尔德族呢，他是主要是逊尼派的穆斯林，他们也是穆斯林，也有少数的这个雅兹迪教派，雅兹迪教派是个复杂的，我就不多讲了。但是他们也是穆斯林，但是是逊尼派。那么2011年他们起事的时候，他们占领了叙利亚10%的地区，北方一大块都是属于这个库尔德族的。所以在这次战争里面，他们打得非常上劲，因为他们虽然占领了叙利亚10%的土地，但是几十年以来在巴沙尔的政权里面从来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地位，受到歧视，受到忽略，并且被剥夺基本的公民、文化、经济和社会权。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就要造反了。在抵抗运动以后，那个这个库尔德人打得非常的猛。阿萨德呢其实也不是不知道库尔德人真是要是作乱的话大家有麻烦，所以呢他曾经在前几年给过20万没有国籍的库尔德族公民呢叙利亚的身份来安抚这个教派。那么这个教派呢，事实上他跟土耳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库尔德人的大本营在土耳其。那他就土耳其很奇怪了，你在土耳其本国里面要把库尔德人赶尽杀绝，为什么你在这边又给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器呢？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土耳其的这个总理啊，他大概就是希望你们库尔德人在叙利亚赶快打下来，你们库尔德人都搬到叙利亚去，我土耳其就没有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土耳其是很奇怪的，对于这个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这支队伍呢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量。那么这个呢就是几股力量一起在叙利亚
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还要陆续的观察看一看叙利亚的一个变化吧，看看未来他能这个国家能够重新整顿成一个什么模样。好，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新闻的焦点转向南韩，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啊，在上个星期呢突然宣布戒严，又解除戒严之后，当然造成的这个影响非常的严重啊，这个民众呢这个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要他一定要滚。然后呢，这个现在南韩的政局呢，也是在这件事情以后呢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南韩的状况吧。教授请。
过时间8号，这个上午呢，这个韩国的这个检方就抓了韩国的这个国防部长金龙显啊。这个我们是想得到的，因为金龙显呢是这次通过戒严法的这个主谋，他自己也招供说他是主谋，是他让这个总统这个尹锡悦去进行这个戒严的。那么今天呢，韩国的检方在今天8号就把他抓了。那么就罪名呢就是叛国罪，涉嫌叛国罪。那这个等于说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将领啊把他抓了，这个人呢也是他的主要的助手，帮他策划了这个大事。那么这件事情这个都没有派人去抓，他自己就到检察院呢接受调查。那么现在呢已经他就被这个扣查了，所谓扣查呢就是把他呢这个抓起来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新的，就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韩国的总统尹锡悦他是在3号的深夜，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宣布实行紧急的戒严，让全国呢陷入了混乱。那么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呢，这个整个事情谁出这个主意说戒严呢，就是这个金龙贤。那么金龙贤呢今天抓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已经有了一个替罪羔羊。好了，我们现在就看看韩国现在的对于总统的这个弹劾案这个事情呢。昨天我跟大家说，是先这个国会呢是动议想先把他的老婆拿下，就是尹锡悦的老婆。那么但是呢，这个投票的情况之下，那个没有达到需要弹劾总统的三分之二的人数，就200人啊。那个当时是195个人投票，那个有105个人缺席，但是怎么这个国会投票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在呢？就是这个执政党全部退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因为呢，这个无论是这个反对党还是反对党的联盟加起来，他们一共在那里的有195个人，那么在国会开会的195个人，那肯定呢是同意要弹劾他的。那么这个195个人里面有1个人投反对票，那么另外呢有105个这个国会议员呢就缺席，就等于这个执政党的所有的议员都走了，所以呢这个弹劾案没有通过啊。这个12月7号晚上大概9:30那个宣布流产，4个钟头的拉锯战，那么出席投票的议员人数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200人，那么投票的只有195人，投同意弹劾的是194人，1个人这个投反对票，所以呢没有构成，所以这就过了，宣布无效。所以尹锡悦呢，虽然他说这个自己的这个停止了这个戒严法，但是大家猜说他要下台呢，这个看来不太容易。大家说怎么这个本来他的这个执政党里面就有人呢是反水的啊，就支持这个反对党啊，来把这个执政党的总统把他拉下来。为什么现在临阵变呢？这个对戒严法是一个态度，就戒严法不要戒严，戒严法麻烦。但是除了戒严法以外，执政党不会想把自己的党鞭把自己的总统拉下来，否则如果把他拉下来了再选的话，那执政党就变成了这个反对党，他就变成了少数党。所以呢在这个整个情况下呢，情况发生了一个逆转，这也是想得到的。就是他在戒严法的那个时候，我都跟他讲这个能不能弹劾还是一回事啊，戒严法停止是一回事，弹劾不一定能够通得过。那么这个我们说韩国国会呢，这个特别检察委员会首先呢就是要把第一夫人金建熙来这个来判案。这个韩国下手狠狠啊，这个尹锡悦的事情就先搞他老婆，他老婆呢是接受贿赂、操纵股价，还有干预干政啊。所谓干政就是对国家不该讲的事情讲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谈不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前提。因为一个人一个第一夫人收了一些贿赂的东西还很少啊，我看了一下那根本不构成一个巨大的贿赂。那么但是呢这个韩国做法就这样，要搞垮总统，先把老婆搞垮，总是一串一串的搞，韩国历次都是这样啊。然后就是连坐法，那么进行这个弹劾。那么由于这个事情进行表决，但是呢也没有达到这个他需要的多数，所以呢这个韩国的第一夫人这个金建熙这个在国会上面要把他动的这个事情呢没通过，也就是说反对党没有凑够足够的票数来动这个金建熙。当然金建熙他如果接受了贿赂他是有罪的，那犯不着在国会里面这个大动干戈，并且他现在是第一夫人，你现在奈他无何，等他下台以后肯定有检察院呢要追查这个事情。那么这是现在一个这件就是昨天的这个判法叫金建熙案啊。这个韩国国会也是很特别的，这个反对党要把总统拿下来，先拿他老婆开刀，如果老婆有罪再来搞这个总统，基本上就是倾家荡产了。 不过我们看韩国政治也不觉得奇怪，韩国好像每一任的总统都遭到这样的这个清算，无论是李明博啊、朴在这个多了啊、这个朴槿惠啊等等，这些每一个啊都是，所以这次看来也不例外。那么但是呢，现在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呢，就是执政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首相叫金相旭，党内呢就说他是非常适合于执政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在投票以后呢，他呢是表达是反对弹劾的，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就是195个里面那个投反对票的，他是不同意投弹劾啊，他强烈反对戒严，但是呢他说他这个不愿意这个弹劾，因为弹劾总统对国家的影响就太大。那么而这个国民力量党呢，也就是执政党啊，他这个党鞭呢叫韩东勋，这个韩东勋呢当时反戒严法的是非常的积极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戒严法不合适。我觉得韩国呢这动用戒严法也是的确不合适，因为他上一次的戒严法是一个军政府要上台搞的，那就全斗焕1980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没有搞过这样的戒严法，而用动用的戒严法那就是自毁长城，所以呢包括他的党内的人士也都不支持他。那这是第一个。但是呢虽然是国民力量党的党首啊，这个韩东勋他呢是支持这个解除戒严法，就不要戒严法。但是呢他在那一天戒严的那一天他发表了讲话反对总统这样做的以外，他以后就没有露面了。那么然后就躲起来了，那到了这个昨天7号8号这两天就是要投票通过弹劾总统，那么居然这个党鞭这个韩东勋还加上其他的105个这个韩国的国会议员，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也就是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就全部消失了，就不开会。这个根本就不用抗辩，也不要辩论了，我就是不来。那么所以在场的只有195个人，159个人里面还有一个人呢投反对票，所以这样加起来只有194票，那个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这个200席，就是议员都不齐，那怎么投票呢？所以执政党虽然人数上赶不上反对党，因为反对党不是一个党，反对党是9个党合在一起，那么但是呢是没有能够动摇这个总统尹锡悦，这是讲到韩国的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个韩国的政治斗争就变成了另外两个人的斗争，一个就是这个执政党这个韩东勋他领导的，因为他手下控制了105个国会的议员，那他又是个党鞭又是执政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对党了，反对党的领袖大家叫李在明啊，李在明在2022年的大选里面和尹锡悦去竞争的时候那个只差1%啊，一个48%一个47%，所以呢这个李在明代表的反对党呢现在劲头很大。那现在他要对抗的可不是总统尹锡悦了，他要对抗的是韩东勋，因为韩东勋是个人民复兴党的这个党魁，所以现在韩国的整个政治格局呢就变了啊，这个就讲到韩国的这件问题了。
嗯，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接下来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要来看这个法国啊。法国也有问题，法国呢在上个礼拜国民会议上面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所以呢这个总理呢就要辞职去了，所以呢这也是在法国来讲超过60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个总理要下台被推翻的，让法国现在也陷入了政治危机。来，我们最后的时间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怎么啦。
现在法国的这个政府呢，他现在的困难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这次巴米耶会搞到国民议会把它推翻呢？我讲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预算案。因为法国的这个左右两党在国会里面都不支持他这个预算案，也就是说他的预算案和他进行法国政治这个改革，这个巴涅啊，他触犯了左和右的利益，这个很少见呢、啊。一般呢就是触动左的利益或触动右的利益，所以呢在国会里面起码有一半人是顶你的，而这个巴涅呢两边都触动了，所以两边都合起来宣布他这个不受信任，说政府就得垮，这就是第一个。但是呢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如果要选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他现在没有什么候选人，国防部长还有一个上一任的左翼的总理，这个人数不多，那么这几个人能不能得到国会的批准呢还不知道，所以呢估计这个巴涅，这个米歇尔巴涅还得干一段时间，就当看守政府，这个是事小。但是真正的事情呢就是这个预算案，这个巴涅之所以动了这个我们说左右两边的一块馅饼啊，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因为觉得国会所有的人都不同意他的预算案，而法国的预算案必须在现在在12月21号通过，如果过了期法国就没有预算，政府就得停摆。那当然说法国会不会完全停下来呢？我估计不会的，按照法国的这个规则的话，那个现任的这个政府就看守政府啊，巴涅他是可以沿用2024年的这个预算的规则，就是每个月开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这个搞不长，所以要等大选。这个预算案总值多少呢？这个总值是600亿欧元啊，这是法国的预算案，这有两项，主要呢一个征税啊，因为政府没有开支来源了，那么要增加税收。第二个呢就是削减开支，就是法国政府呢要大规模的削减这个他的政府的开支。这个我其实觉得跟美国 Donald Trump 政府面临的情况都很像，也就是上台以后啊，他就要这个削减开支，但是呢 Donald Trump 政府呢会减税，而法国政府呢就只能增税，那只能向富有的企业去增加税收，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保守的和这个自由派的两边都得罪了。那么所以呢当然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高，现在法国的财政赤字现在是他已经达到七左右，六点几到七，6%-7%，所以卡涅呢这个巴涅他的目的是要把法国的财政赤字控制在5.0%。那么由于他这种心急啊，所以呢就推动了这个法案，并且想绕过国会来通过这个预算案，结果呢就搞垮了自己啊。那么法国的现在的财政赤字是非常的巨大的。其实呢在马克龙的第一任期，今年是马克龙的第二任期啊，在第一任期时候法国的财政赤字就已经开始扩大。这个2018年这个为了平息民众对汽油税往上调的抗议，马克龙呢就推出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补贴和刺激政策，然后跟着两年以后就新冠疫情就来袭，马克龙呢就发誓要尽一切力量来救法国的经济，那投入了几千亿欧元帮助企业。在经济复苏的时候，2022年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就突发这个冲突，导致能源价格攀升，所以马克龙呢又批准了一轮大规模的政府的支出，所以呢这个一波又一波汽油税要这个补贴，然后呢又到了这个俄乌战争爆发，能源价格飙升，他又要大规模的这个补贴，所以用各种各样，新冠疫情来了又要补贴，所以呢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就很大。这一点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巴涅总理啊他要执行这么大胆的一个修改的一个法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以来呢，这个法国的 GDP 的增长呢就非常慢，那个当然呢法国还算稳定，法国的 GDP 的增长在今年大概是 1.1， 这个不大的啊。其实按照发达国家来说，1%-2%都已经很好了，叫稳定。对中国来说是不够，中国提出的目标是5.0，这个和各种国家的体制不一样。
OK， 好，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制度啊。不过最重要就是，如果人民不满意的话，可能这个政府就要有危险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